第四十集，在和那些组织驱动型的人进行谈判时，他们通常不愿意向你摆明自己的问题，因为那会有背叛组织和你共谋的嫌疑。所以你需要思考的是，真正牵动对手神经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他们的股东、法律部门，还是政府规定？他们需要规避哪些牵绊，才能最终接受你的解决方案？一旦弄清了这些问题，你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使最终方案更合对方所在的组织的胃口。例如，当着对方其他同事的面时，你不妨坚持比较激进的谈判立场，这样你在实际谈判中的让步就会显得尤为可贵。有一家公司曾聘请我帮忙解决组装工人罢工的问题，工会的谈判代表认为，当下的解决方案足够合理了，但不足以向挣着血汗钱的工人们交差。于是我们安排了本地一家报社来采访公司总裁，在采访中让总裁表示自己对目前的谈判形势感到十分遗憾，由于工会无法接受他提出的条件，而他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，所以如果工人们继续罢工，他就只得关停这家工厂，把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去。第二天，工人家属们打开报纸一看，只见报纸头条写着，工厂即将关停，工作机会流向南部地区。当天下午，在亲属们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，工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接受那些当初被自己一口回绝的条件。因此，当面对这些不得不向公司交差的对手时，你应当努力帮助他来说服自己的组织。态度驱动。受态度驱动的谈判者会认为，只要谈判双方彼此欣赏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分歧，也没有不能达成的共识。态度驱动型谈判者永远不会通过电话或中间人来解决问题，他们喜欢面对面的交流，从而了解自己对手的为人，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彼此足够了解，总能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。美国前总统吉米·卡特就是典型的态度驱动型谈判专家，他曾在战争一触即发时去会见海地的塞德拉斯将军，并恳请克林顿总统多给他们一点谈判时间，最终双方和解。这种类型的谈判问题在于，你会变得更倾向于和对方妥协。那些跟着态度走的谈判人员总是会把对方往好的方面想，以致自己常常受到对方的欺骗。英国首相内维尔·张伯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为了避免战争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还对阿道夫·希特勒抱有幻想，甚至当他回到英国时还得意洋洋地宣称，自己只牺牲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就阻止了全面战争的爆发。可希特勒其实早就看出他是个天真的人，并且没过多久，全世界就都同意了希特勒的评价。当然，和客户彼此欣赏的确对你有好处，毕竟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努力，其实很难在谈判中达到双赢。你设法让客户对你产生好感的同时，对方也在想办法让你喜欢他。如果双方对彼此都很有好感，自然就容易互相做出一些让步。但优势销售谈判高手知道，有比让对方喜欢自己重要的多的事情，那就是找到一种双赢的解决方案，这样才能使这笔生意惠及双方，从而保证后期工作能顺利进行。在下一章中，我将教给你一些谈判中常见的套路，如果你不熟悉这些招数，无法立刻识破对方的意图，则很可能在谈判中向对方做出一些不必要的让步，因为你会觉得那是拿下订单的唯一方式。